人去对付亚兰，然后他让他弟弟就对付亚门人，所以打打了好久都打不下来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差一点就打下来了，所以最后终于打下来了。不过那个大卫已经犯了罪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一定在北边。那北边你就知道，等到围攻城的时候，那么最重要这个城呢，你不能太靠近，因为你一靠近，所以后来很清楚，你读圣经很清楚嘛。因为讲到整个战况的时候，讲的在这个情形下，你不能太靠近城。城墙，因为靠近城墙最危险。为什么最危险呢？因为敌人很可能用一块石头上面一丢，下面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去读好，很清楚的。按理来讲，今天你不可能打仗的时候，尤其攻城的时候，你不能可能太靠近城。但是结果呢？你看见吗？这个大卫就告诉约押，给他的命令说：“你现在让他呢，很勇敢的，好像要往要登上城去。”那真是最危险，那最危险还没有关系，最危险已经讲好了，就是如果大家死一起死也可以，大家拼命一起拼命也可以，但是不，你到最后等你要上去的时候，你去引诱这个引谁呢？引诱乌利亚上去，但大家其他全部撤退，他一落单以后，最后呢很多人阵亡了，包括乌利亚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大卫这样一个人，他能犯这样的罪吗？他不只是谋，他不只是这个淫乱，然后呢还谋杀，而且是一级的谋杀，还不是二级三级的，一级的谋杀，根本是蓄意谋杀，根本这个完全是谋杀，你看，而且是计算好的谋杀。你想想看，神能让这件事情过去吗？当然不能让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第十二章，不要忘记第十二章啊，是已经一年以后了，孩子都要生出，都长大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年之中大卫不认罪的，你会觉得稀奇吗？你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一年以后孩子要生下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神就打发拿单去了。所以这就十二章。十二章呢，前面他说了一段故事，我想我们也没有只说了一段故事。那么这一段故事讲了，有一个富人，有一个穷人。富人呢就是暗指这个谁呀、大卫。穷人当然就指的谁呢？就指着乌利亚说的。然后他们有个小羊羔，很可爱的。那么这小羊羔当然应该就指着谁说的？应该就指着乌利亚妻子来说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一个这么忠于国家的人，这么忠贞的一个人，你能够在你手下有几个兵像这样的忠贞的？他是个穷人，他唯一的财富是他的妻子。他实在说来，在平常的时候，他可以想，可以和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有一个最快乐的日子。现在为着打仗的缘故，他就舍去他的自己。都忘记他自己应该有的祝福，他都忘记了。别人可以这样，大卫可以这样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他不知道大卫暗中做了什么，他不知道。像这样的人，结果你把他羊羔拿走了，大卫很生气呀、啊。大卫说：“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？这是什么人？”然后你去看第十二章下面，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大卫一生里面有两句话是对他最有震撼力的。一句，他要为一个神建造圣殿的神说：“你不是那个人。”意思就是你不是那个人。那现在他以为他不是，以为说你看这个故事怎么会发生在这国度里面呢？一个富人一个穷人，他既然是一个国，他当然要讲公义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嘛，他可能一登上宝座以后，他有个标准的，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这个标准就是是个诚实的国，是个公义的国，这很清楚的。所以他写了一首诗，现在我们很快念一下，就是101首。这个很好记的啊，这个911就是 九月十一号，对不对？那九月十一号刚好有个姊妹，她读了一篇诗篇，就是九十篇九十一篇第一节，也是九幺幺，要住在神的翅膀底下。那么现在呢，当我们读到现在呢，当他这个说是你就是那个人，就是说起头说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但现在拿单就给他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他这是很大的震撼。我们说过他一生两个，一个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一个你就是那个人。那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知道有一些诗篇，那你就是那个人以后呢，后面也产生了一些的诗篇。好，那么现在你知道这个就是拿单指出他的罪来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你看啊，下面怎么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主人的妻叫在你的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本来是穷人，现在你变成富人，明白吗？你什么都有，你有三妻有四妾，你什么样都不缺，但是人家就这么一个，就这么一个羊羔，叫你把它夺去了。你不光夺去了，你还害了这个人的命。所以下面怎么说？所以下面说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。你有什么没有的？你说没有，我都给你，明白吗？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。你的家中就是后来的故事，就是亚撒龙的故事。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我们叫后来每一件事情都按着字面应验了。你在眼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答报应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本来一切都是遮盖。你看大卫犯罪还要遮盖他的事情，他希望说没有人知道，那最后果然灭口了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乌利亚一灭口了，没话说，他就把他娶过来了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什么，这是你暗中做的事。但是呢，神说我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日光之下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日光之下他的兵非受了羞辱，另外一个他自己全世界都知道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年以后大卫认罪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为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病差不多一年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病有好几种原因，有的是天然的原因，你如果今天没有睡好感冒啊，就常常有的是的确是我们犯罪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不错，他一年没有认罪，但这一年呢他生了一场很大的病。不过现在因为他认罪了，所以神说你不会死，否则这个病要死的。所以这一点还是很重要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只有神知道我们的情形，因为这暗中的做的是全世界都不知道的。大卫如果要遮这件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神借着撒母耳之下把他在日光之下让全世界知道，那我们以为这个事情没有了。你看见一个真的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他犯了罪以后他一定要遮盖，他遮盖又以为天衣无缝的，结果没有想到拿单他一年都不认罪啊，你看见吗？不认罪，结果他生病还在那里生病，结果呢到时候这个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，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时候他才认罪。那就是因为认罪 神说好，现在你生病了，这个病不至于死，清楚的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，那当然就回家去了。所以后来他儿子果然死了。所以我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神是赦免，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这个清楚，神有赦免之恩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犯罪所结的果子，第一，他的儿子一定要死。那因着神赦免他的缘故，他的病可以不至于死，他可以活着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还有一点在哪里呢？还有一点就是，但是那个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。所以这里说，当然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你的家啊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你的国，是你的家。所以所有的患难从哪里来呢？从家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受尽了许多的这个委屈或者怎么样，不要忘记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，你看有的时候你被剑刺透了，因为刀剑没有离开过你的家。所以有一件事，我们叫犯罪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我们怎么会想到大卫是那么高会落到那么低？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，明白吗？他应该胜过，没有错。你可以让鸟从你头上飞过，但你不可以让鸟在你头上坐卧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仇敌就把大卫打得落花流水。结果这个下面呢，就是这一段的故，就是这一段的故事。好了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大卫一共写了三首的诗篇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那么在还没有认罪以前，他生病了。他生病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就是第六篇。我们看一下第六篇。不要忘记啊，他那个时候他不认罪的。他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拿单来说你就是那个人，他说我有罪了，他认罪罪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，今天大卫的难处在哪里？第一，他犯罪；第二，他不认罪。看，一个人如果认罪不认罪，那结果怎么样？就是他长久就在病痛里面，那个神就借着那个病要希望他能回头啊，结果病也不能叫他回头，即一定要拿单指名指姓的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大卫才服下来。但这个已经什么？已经经过一年，你看见孩子都生下来了，但是孩子呢，不是活着的，孩子一定要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神正直的时候，神管教的时候，没有离开他。所以现在的苦难是什么？就好像雅各的苦难一样，因为大卫愚昧了，大卫犯罪了，结果你看神就临把这临到他。所以后来的苦难都是因为刀剑没有离开他家，跟什么？跟扫罗没有关系。从前的苦难是扫罗逼迫他，那个时候的苦难是不当得的苦难，那个是因为要从达到宝座，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所经过的雕刻。所以苦难有两种，一种是成长的苦难，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是管教的苦难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呢，神责打你。那么在以前呢，是神击打他，击打意思是说不是你有错打你，结果击打你就是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用脚啊击打那个这个葡萄一样，结果葡萄就碎了，葡萄呢就变成酒，就能供应出去。所以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，就像母亲把生命分给下一代的苦难是一样，这不是应得的，跟罪没有关系。但是雅各的苦难还有大卫后来的苦难是什么？是最有应得的苦难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说苦难一定要分两种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就让他，但这些苦难目的是要他回头。你看生了一年的病，他从来没有问说主啊，你是不是这个病是天然的呢，还是真的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这一点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知道何时文姊妹从前他带领年轻人常常问说，有的人说哦我感冒，他要问说你为什么感冒呢？为什么你要到主面去问呢？有的感冒是感冒，是因为你没有睡好或者怎么样，有的感冒你看见吗？是有属灵意义的。 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因为整个过程只有大卫知道。大卫本来想包指头包得很好，暗中做得很好嘛，结果神没有想到，日光天日化日之下，你看见吗？他的丑陋就显在众人的面前。还有呢，你看见说苦难临到他的时候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经里用很尖锐的字眼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，为什么圣经描写的那么露骨呢？为什么血那么血淋淋的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大卫太诡诈了，太诡异了，他要犯罪还要让人觉得好像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神不放过他，神不放过他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吗？叫仇敌得的那个，另一面神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就讲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也表示什么？表示神是公义的神，是圣洁的神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虽然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，神说跟我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他生病，这个怎么生？这个生病，这个生病的时候，他不是一点没有感觉到神的怒气，还是有啊，不是能不能说没有啊？所以从他犯罪一直到他认罪大概是一年，因为你看孩子生下就大概是一年，所以一年都不认罪，所以这个是最要不得的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一定要赶快认罪。所以我常常觉得给孩子最大的教育是什么呢？就要教他认罪。你不能像美国这样子，美国今天什么呢？美国就是今天你不管怎么样你要告诉人我没有，一定被人抓到，抓到还没有关系，你要有证据，没有证据我还是不认，一直等到证据十足了，那么好了，你只好认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，还有人认罪是因为可以减轻徒刑啊，可以减轻他那个，所以有很多不同。但是要记得，从小我们要看见我们是罪人。那为什么要认罪呢？因为要取用主耶稣的宝血，然后你看见主耶稣的血能够洁净我们。所以每次你要看见说，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要告诉孩子说，你一定要认罪，那么你一定会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血要遮盖你。那你现在才知道那个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，是不是？你想一个人如果刮胡子不小心刮破了，刮破了以后呢，他就涂了你药膏，药膏他就好了。他会不会因为有了药膏以后他就东砍西砍？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那也是一样，因为有的人有了主的宝血，他就觉得我现在可以天天犯罪，没有这件事。你慢慢就觉得每一次你犯了罪，你就想起主的血，你就想起是你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你会怕犯罪，听着，怕犯罪就像怕火一样，这是认罪的结果。一个从来不认罪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永远是好的，你看见吗？他就是骄傲，他就是像皇后一样，他就是像皇帝一样，他就让全世界知道我什么都是好的，但是只有神知道暗中你做了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记得在这暗中全世界不知道的时候，大卫生了一场病，大卫自己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呢你看他还是不肯认罪，还是不肯责备。所以一直等到神的话借着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。什么时候主的话一光照你，这个人就哭，就没有话说了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说都没有用，你怎么讲都没用，他不认就是不认，你什么办法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是不认识基督宝血的，他不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贵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篇，诗篇第六篇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这是他的祷告，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愤怒中，他知道神的眼睛在责备他。你知道我有个孙子，到现在他都不喜欢我。后来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呢？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眼睛。他每次其实我们眼睛很平常，我看看他就，但是因为他里面心中有诡诈呀，他常常觉得我做了什么事给这个祖父呢，这个爷爷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别人看不出来，他一定看得出来，所以他不喜欢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是我们的神永远是可亲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等到神你落在神的愤怒里面，他知道，这个大卫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他知道现在神不光是怒，神是烈怒， 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。这真的，这个真的是病啊，他骨头在发颤。我心大大的惊慌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。所以大卫很知道他自己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。他祷告说，不要让我死，因为我今天只要有一口气，我还能够赞美你，明白吗？那么这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这个多严重。所以等到他一认罪，神就说你不至于死，你不会死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他是病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。第六节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哀哭的声音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他明白，你们这些作孽的人，就他自己里面的肉体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，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一年他不祷告，他不认罪，是个什么样的情形？诗篇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。三十二篇，这个是他认罪以后写的诗，但是回过头就想到这一年他没有认罪是什么情形。你看看下面说，得免其过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个诡诈的人，因着诡诈他掩盖他的错误。他诡诈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好像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神知道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第六篇里面所说的，你看见吗？他终日哀恨，为什么？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消尽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他整个生命的精华都好像夏天的干旱一样，这就是一个人不肯认罪的时候的光景。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诗篇能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我们做个常常认罪的，因为圣灵常来说你就是那个人，我们要赶快认，你就能取用主的宝血。然后下面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就是拿单对他说那个话以后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那大他那里。所以明白没？要赶快认罪啊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需要经过那么多的折磨了，明白吗？这就必不能到哪里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认罪不是向大家认罪，不是。你知道从前在大复兴的时候，常常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公开认罪，公开认罪。结果有一个弟兄糊里糊涂的，他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止一个人犯罪，还和别人一起犯。结果别人那这个所有大家都知道了，后来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自杀了，因为他觉得我根本见不得人嘛。所以认罪，圣经里面的认罪不是向人认罪，圣经认罪呢是向神认罪，只有神知道。所以我再说，认罪是你与神之间的事，非常清楚的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是向人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。所以对象一定要弄对，不是对人，是对神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所以一面大卫学了功课，一面就能够劝告那些虔诚的人。 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的确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，因为他被赦免了嘛。所以只要让